今天的正道经文很多，重点是诗篇119篇的59节。诗篇119篇59节，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我们来读清教徒汤姆华森400年前所讲的道，悔改的药方一，仔细的思想思量。我要开些促使人悔改的药方。第一副促使人悔改的药方是慎重的正视他。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浪子醒悟的时候，就认真的反省自己狂妄奢华的生活，就悔改回头了。彼得想起基督的话，就痛哭起来了。人若肯仔细的思想考量事态，就能从犯罪的路径上折回。第一，首先我们思想罪的什么呢？毫无疑问，罪所思想的邪恶让人悔改不已。罪恶有以下的20种邪恶。第一个邪恶呢，就是耶利米书2章5节所说的，每一种罪都是偏离上帝。上帝是至善的，我们承受的福乐都与他联合而来。可是罪如强劲的歪力，把人扯离上帝。罪人向上帝告辞了，他与基督与怜悯道别而去。他向罪每走一步，就是背向上帝一步。以赛亚书1章4节说，他们离弃耶和华，向后退步。人欲走向太阳，就欲离开黑暗。反过来，人越离开阳光，就越走向黑暗。人的灵魂越离开上帝，就越接近愁苦。第二个邪恶是罪是背弃上帝的。利未记的26章27节，希伯来文中犯罪与背叛是同一个字根。罪是上帝的反面，上帝的意念怎样，罪的意念就相反。若上帝说要以安息日为圣日，那么罪就说我们就去亵渎他吧。罪直接的攻击上帝本身，若办得到的话，他恨不得要打倒上帝。以赛亚书30章11节这样说，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多么可怕的事，一团尘土竟然自高自大，要与造他的主对抗。第三个邪恶呢，就是罪伤害上帝，侵犯了他的律法，是极度的背叛。有什么比践踏宪章更能够伤害这位君王呢？犯罪是蔑视天上的律例。如尼希米记9章26节说，他们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 似乎是不屑一顾的。罪剥夺上帝所当得的，人所配得的，你交税给政府，你不给他就伤害了他。灵魂呢，是属于上帝的，你有他有双重的拥有权，他创造了你，也买赎了你。如今罪从上帝的手中偷了过来，把灵魂偷了过来，把该属于上帝的交给了魔鬼。第四个邪恶是罪，是极度的无知。学者说，所有罪都建基于无知。若人知道上帝的圣洁和公义的话，就绝不敢继续犯罪了。耶利米书九章三节说，他们增长势力，恶上加恶，却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却不认识我。无知由此与情欲连接了起来。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无知的胎生出了情欲来，雾气多在夜间升起。同样，罪的黑雾也在无知的黑暗的灵魂里面升起来了。撒旦在罪人面前撒下烟雾来，叫人看不见上帝愤怒的火箭。鹰先在尘土上打滚，然后鹰再去袭击那个鹿。他用拍翅膀的方式把那翅膀里头的沙土打进鹿的眼睛，使鹿不能看见，然后再用爪来击杀鹿。同样，撒旦就如鹰一样，这个空中的掌权者，先用无知使人眼睛变瞎，然后用诱惑的飞镖击伤他。罪岂不是无知吗？真是急需要为无知而悔改。第五个邪恶呢，是罪最终引致绝望。人的过犯势必会伤害到他的灵魂，他所走的路是无底深坑边的悬崖。愚蠢的罪人啊，你每一次犯罪都免不了要伤害你的灵魂。他不是轻飘飘的，他是伤害着你的灵魂的罪。人喝毒液的话，岂能不受伤不致死呢？亚当尝了禁果就没事了吗？他失去了乐园。天使犯罪没事了吗？他失去了天堂。扫罗犯罪，他失去了他的国度。你的犯罪，你失去什么？你大可以在罪的道路上狂跑，但你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要你的灵魂，什么时候你能够悔改。第六个邪恶是罪恶充满了污秽。雅各书一章十一节把罪称为污秽。希腊字里头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农仓里头那个腐臭的东西。在生命经七章二十五节说，罪恶是可憎之物。罪的污秽呢，是内在的， 脸上有污点的话，比较容易的就把它拿去，但是若是你的肝脏、你的心脏、你的肺里面有污染污秽的话，就很难。在提多书的1章15节说，罪的污染是进了人的思想和良心里面都去了。以赛亚书30章22节把罪比喻成是污秽之物，就是英文就是行淫的布，在律法中视为最不洁的东西就是罪。罪人的心就如同一个田野上铺满了粪便的粪便，有人看罪就好像装饰物一样，其实它是排泄物。罪使人充满了污秽，上帝根本就不能与罪人在一起。上帝说，我的心厌恶他们。第七个邪恶，罪是极丑陋的忘恩。罪人呐，上帝用天使的食物来喂养你，用各样的恩慈为你的冠冕，你还可以继续犯罪吗？在撒母耳记上25章2节，大卫对那个拿巴，就那个非常邪恶的拿巴说，我为那人看守所有的实在是枉然了，为拿巴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了。同样，上帝为罪人所做的一切也都是枉然了。上帝的恩典足以斥责指控忘恩的人。何西阿书2章8节，上帝说，我赐你聪明、健康、财富，你却用这些来与我来作对。用圣经的原文说，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来供奉巴利。我供给他们需用，他们却拿来供奉偶像。预言中的蛇妖被冰冻了，有人拿到火上给他解冻，却被他咬伤。同样，罪人拿着上帝的恩典来咬，回咬上帝。撒母耳记下16章17节说，你是这样的恩待你的朋友吗？上帝赐你生命，你用来犯罪吗？上帝给你工资，让你服侍魔鬼吗？第八个邪恶，就是罪使人卑贱，尊荣尽伤。那红书1章14节说，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这里说的是一位君王，他诞生的时候并不丑陋，乃是罪使他丑陋。罪侮辱了我们的名，污染了我们的血。列王记下5章1节说，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只是长了大麻风。第九个邪恶，罪是亏损。每一项罪都是无可计算的损失。在罪中流连的人绝无昌盛可言，他损失了什么呢？他损失了神，他损失了平安，他损失了灵魂。人的灵魂就如同天上点燃的火花一样，是上帝创造的荣耀。马太福音16章26节说，这么的灵魂的损失，谁能够补偿呢？ 人若失了灵魂，就失了最宝贵的，因此罪是无法计算的损失。因为把灵魂失去了，罪这门生意跟他走的必然破产。第十个邪恶罪是个重担。诗篇38:4说，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罪人身上负着重担和枷锁，这重担处处随着他。罪是上帝给的重担。阿摩斯2:13说，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罪是灵魂的重担，卖主的犹大良心的重担沉重得他自杀。认清罪的真面目，必然会为所背负的重担而悔改。第十一项就是罪是宰相。马太福音18:24，圣经把罪比喻作欠了1,000,000银子的债。你愿意借债吗？我们所欠的一切债，最可怕的债是罪债。其他罪债下，你可能逃往他乡去逃避，但罪债却不能。诗篇139:7说，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呢？上帝知道所有欠债的人在哪里。死亡可以解决其他的债，但不能解决罪债。债不是欠债的人死了就了结，乃是债主死了债才了结。第十二项，罪迷惑欺哄人。希伯来书3:13，在箴言书11:18这么说，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罪其实是个骗局，他表面上讨人喜欢，其实迷惑了那个人。就如士师记的5:26，有一个雅裔，一个女人雅裔，她先拿着奶和油给了西西拉，然后等她沉睡了以后，用钉子打进她的头，把她杀死。罪呢，先讨好你，然后施行杀戮。他要先做狐狸，然后做狮子。无论是谁犯罪，都会被他出卖的。启示录里头9:7-10描述的蝗虫，正好能代表罪的标记和象征。蝗虫，那个时候的蝗虫头上戴的是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好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好像狮子的牙齿，有尾巴像蝎子。罪就好像放高利贷的人，先用钱供给你的需要，然后让你用田产来做抵押。罪是先供应罪人，让他欢乐起来，然后用他的灵魂来抵押。 犹大得了30两银子而快乐，最终成了那虚谎的工匠。问问犹大，这笔交易划得来吗？第十三，罪是属灵的疾病。有人患骄傲的病，有人患情欲的病，有人患恶毒的病。罪人呢，就如病患者一样，他的口味不正常，最甜美的东西会让他觉得苦涩不堪。上帝的话比蜜还甜，但是罪人觉得非常的苦涩无味。以赛亚书5章20节说，以甜为苦。罪既是疾病，就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乐事，乃要借着悔改来医治这个病。第十四项，罪是个捆绑。罪捆绑人来做魔鬼的学生。被奴役是人生最悲惨的一件事情，每个人都被自己的罪链子牵绊着。奥古斯丁说过，我信主以前并不是被铁链所困，乃是被自己那顽梗的意志所困。罪是险恶的暴君，他被罗马书8章2节称为是一个律，他对人有辖制的权柄。罪要人怎么行，他就怎么行，像个律一样。其实他并不一定能享受他的情欲，只不过他服役于他，他为满足种种情欲而疲于奔命。传道书的10章7节这么说，我见过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人的灵魂原来是一个尊贵的王子，坐在统治的宝座上，以知识和圣洁为冠冕。如今他却成了罪的奴仆，魔鬼的狗腿子。他在地上步行，罪坐在马上。第十五，罪有恶性循环的本能，它不单伤害那人本身，而且它能够牵连其他人。一个人犯罪会引致其他人犯罪，正如一个灯塔发光会令周围的一些灯塔同时点亮。一个人可以玷污许多人，他就如同患了一个传染病一样，他在人群中行走，不知有多少人会传染上罪。你如果公然犯罪，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受了影响。你该知道，如今在地狱里面有多少人在哀嚎，说若不是你的坏榜样，他们不至于落到这般地步。第十六，罪呢带来的苦恼和麻烦。神给女人的咒诅也同样放在每一个罪人的身上。创世纪3章16节说，你是指夏娃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人计划犯罪的时候挖尽心思，罪既怀了胎，就在愁苦中生产。 例如一个人竭尽九牛二虎之力扯开水闸，一旦打开以后，洪水便汹涌地把它淹没。因此撒迦利亚五章四节说，人竭尽心思图谋犯罪，结果满心苦恼，家业倾覆，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第十七，罪是荒谬的。有什么比讨仇敌欢心更荒谬的事呢？罪使撒旦欢心，当情欲的怒火在人心里面燃烧的时候，是撒旦在火里面取暖。人的罪是魔鬼的宴席。在士师记十六章二十五节，被抓的参孙被招出来给非利士官长玩耍。我们这些罪人就像参孙一样，在魔鬼面前被他来玩耍。人的罪就是魔鬼的酒肉。魔鬼看见人用灵魂来换取这个世界，他就开怀大笑。正如用钻石换取一个禾草，人用金钩钓又小又贱的鱼。审判之日，所有恶人都必定是愚昧的人。第十八，每一件罪都是残忍的。你每犯一件罪，就把你的灵魂刺了一下。你对罪仁慈，你就是对自己很残酷。正如马可福音五章五节，那个人用石头割伤自己，流血不止。罪人就好像菲律比监狱里面的那个狱卒，他拔出那个剑要杀自己。灵魂在对你呼喊，你在谋杀着我。自然学者说，鹰宁愿喝血也不肯喝水。同样，罪要喝灵魂的血。第十九，罪是属灵的死亡。在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死在过犯罪恶中。奥古斯丁说，他悔改之前读了一本书，看到狄朵之死。传说中的狄朵是迦太基的建立者，因不能嫁给埃涅阿斯为妻，就自刺而死。当奥古斯丁看到这么一个故事的时候，他总是禁不住要流下眼泪。奥古斯丁说，我因为狄朵被埃涅阿斯遗弃而自尽，我就因此痛哭不已，却没有因离弃上帝导致灵魂的死亡而哀哭。我是如此世上的人。犯罪的生命就是灵魂的死亡，死人毫无知觉。因此以弗所书四章十九节说，不重生的人对心里面的上帝毫无知觉。你劝他寻求救恩吗？就好像对死人劝说一样，有什么用呢？ 你只沾一个人的恶行吗？就好像打死人一样，有什么用呢？死了的人全无味觉，没有味觉，就是盛宴摆在他面前，他也不会去品尝，也不会去欣赏。同样，罪人看不到基督的甜美，也尝不到那应许有什么甘甜，仿佛死人的口中索然无味。死亡使人腐朽，就如约翰福音11:39马大说拉撒路一样，对耶稣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4天了。”同样，一个罪人已在罪里30-40年，更可以说他必是臭了。第二是，犯罪不悔改，引致最终的定罪。玫瑰因自己长出来的害虫就死了，人也因灵魂滋生的腐败灭亡了。希腊有一个特洛伊木马，有人这样说，这个机器就是为了毁灭你这个城而造的。这句话同样可以对不悔改的人这样说，你这个犯罪的机器就是为了摧毁你的灵魂而造的。罪恶的最后一幕结局总是悲惨的，就如 D.I. Gross 他笑着喝下了毒汁就丧命了。人在欢乐中喝下毒液，付上了灵魂的代价。罗马书6:23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所罗门所描写的酒的话可以用来描写罪。箴言书23:23-32这么说，酒发红，在杯中虽然下咽舒畅，终酒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基督也在马可福音中提到那虫与火，罪就像油一样，上帝的愤怒就像火一样，罪人不住的犯罪，火就不住的燃烧。以赛亚书33:14说，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可是人却不相信这个真理，就像棒毒的迪瓦纳克斯，他自己被人告了，他的恶行呢必然让他下地狱，但是这个人却轻蔑地说，我到了地狱我才相信有地狱，没有到地狱之前我就是不信。我们无法把地狱灌进人的心思里面，等到了地狱他们才能明白。自此逐渐罪的绝顶邪恶，人若肯认真的去思量思想，必然悔改归向上帝。就如同诗篇说，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可是人若知道这一切却仍坚持犯罪， 一心的走向地狱的道路的话，那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明知罪就是让灵魂来灭亡的，仍心甘情愿的冲向这个罪，自取灭亡，那么他们的血就归在他们自己的头上了。阿们。我们来祈祷。我们圣洁慈爱的上帝，你真是借着你仆人的口，苦口婆心的一遍又一遍的告诉我们罪的邪恶，告诉我们基督的荣美。哦主啊，我们这样的罪人好像味觉都不对，思想也没有反应，常常的不明白。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信心，让我们思想你的法度，你的律例，就转步从我们罪上的道路折回。哦主啊，按照我们这样的意思继续走下去，你的警告，你的警告还不够严厉吗？主啊，求你圣灵让这些警告，罪的邪恶，罪的最丑恶的一面活化在我们面前。我们也知道是因着我们行的这些恶，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那地狱的咒诅，让我们能够得自由。主啊，让我们悔改，让我们相信，让我们在无限圣洁的为我们付了赎价的罪恶的赎价的基督里面得到豁免，得到那天上一切的福分，让罪在我们脚下，让我们不是如狗一样转头再转向他的排泄物。哦主啊，让我们厌恶罪恶，离弃恶行，转步归向你的法度。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我们有了盼望，我们是坐在死荫之地的人看见了大光。主啊，我们再也不在罪里打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厌恶罪，转步归向你。我们的上帝，愿你查看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垂听我们的祷告，在我们里面行出这样的道来。主啊，愿罪成为我们仇敌。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